我们每一位众生都是未来佛，都拥有佛的智慧和德能。如果在生活当中把自己的境界定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比较容易修？
定在哪个位置上？
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佛。
如果你自己有这个决心和愿力，你当然可以定这个佛了。那比方说师父就自己给自己定个目标了，对不对啊？你所有的举动要像菩萨，你所有的举动要像佛呀，因为我们要成佛的呀。我们修了半天学了半天，我们就要成佛。那你不把自己的位置定了高一点，那你怎么成佛啊？你今天还定了人，人们有贪嗔痴慢疑了呀。你今天定了佛，你怎么会去追求啊？啊，对不对啊？你看人间很可怜的，你看看人多可怜的，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命啊，为一句话可以不开心一个星期，为了一点点东西被人家占有了，为了一点点私欲，他可以一年不开心，他就可以一个脸可以给人家看，他想不开心就不开心，他根本不为人家活的，就想为自己。你说这种人可怜不啦？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定位定了菩萨，那么你现在菩萨看人，那么我们降低一级，现在你们定位如果菩萨是牧羊人，如果你们现在是人的话，全部定为羊，那么你们就是迷途的羔羊，羊跟羊打架，羊跟羊竞争，你争我斗，尔虞我诈。你说牧羊人看着他们羊搞来搞去，笑不啦？要笑他们不啦？过两天马上就被杀了，过几天都会死掉的，你们还要这么不开心，还要这么搞来搞去干嘛？牧羊人只是对你们觉得很可怜，所以菩萨对我们人很可怜，知道我们人活不长的，几十年的生命很短的，还要搞来搞去你争我斗的。你有钱又怎么样啊？你有名又怎么样？你有利又怎么样？你今天嫉妒人家又怎么样？你报了仇又怎么样啊？你还是要死掉的呀。所以你想想看，菩萨看我们可怜不啦？叫我们放心啊，放下呀，赶紧到天上去了，就可以永远在天上了，跟菩萨在一起了。这概念性的问题呀。你如果把自己提升境界，你就把菩萨的境界用到你现在的人来看，那你现在看人，你说你还会爱这个人好看那个人好不好看不啦？你想想看，一个牧羊人会喜欢一个羊不啦？如果有一头母羊漂亮的不得了，头发卷的，眉毛卷的，你说这个牧羊人说来我跟你结婚会不啦？如果你今天是菩萨的境界，你会看见这个羊喜欢那个羊不喜欢不啦？你今天是个牧羊人怎么会喜欢羊呢？你今天是菩萨，他怎么会爱你们，用狭隘的私心来爱你们一个人美色呢？你听得懂吗？菩萨是天上的，他是境界很高，他怎么会爱人呢？他知道人身上除了皮里边都是肮脏的东西啊，七孔都是肮脏的，他怎么会爱啊？他怎么会因为你们化化妆他就喜欢呢？听得懂了吗？所以境界要高，把自己定了菩萨的位置，你以后有可能成菩萨。你今天连位置都定不到菩萨，那你肯定成不了菩萨了，你就普通的人了呀。听懂了吗？
感恩师父。
师父讲话讲法非常厉害的啊！我有时候你们要提到这些问题，我就跟你们讲，你想想看人可怜不可怜，你们想想看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一辈子，你看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什么都没有的，他自己什么都拿不掉，他走掉了。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我们再有名再有利，一走什么都没有了。去搞什么啊？想开一点啦！你想想看，现在人间的这种杀戮啊，对不对啊？为了一些仇恨啊、嫉妒啊，你搞我，我搞你，不就是跟羊群里面羊跟羊搞来搞去吗？这个公羊喜欢这头母羊了，咩过去了。你说牧羊人一看，哎，不要搞，不要搞，不要搞，就跟菩萨一样，你们不要人间这些东西啊，一样不啦？你们这么脏，你们知道不啦？牧羊人说，你们这么羊已经这么脏了，你们怎么还要这么搞来搞去了？菩萨说，你们人已经这样了，你们为什么还要不好好的修境界啦？为什么叫不净观呢？菩萨为什么叫我们，佛陀为什么叫我们不净观呢？你说人哪个地方干净的？眼泪有眼屎，鼻子有鼻屎，耳朵有耳屎，嘴巴张出来有牙屎，唾沫里面全是个细菌，你说哪个地方干净的？脑子不干净，身体不干净。菩萨就说，你们看看吧，这些皮肉之躯里边的肮脏的东西，你们还要去爱？ 你们赶快要放下吧。这菩萨就是这么在教育我们的，叫不净观，看人要不干净。你喜欢一个女的时候，你要看到不净啊，都不干净的人，都不干净的呀，你一根本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还这个啊那个啊，为什么要这样啊？听懂了吗？你们好好跟师父学的，你们以后境界高了我才给你们讲这些了。你们刚刚开始啊，我能跟你们讲吗？一讲的话好玩的，你不要看我，我不要看你了，那麻烦了，没到这个境界呀、啊、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所以你慢慢的好好学吧，你们差得太远了。要记住了，一个人学佛的人不会去跟人争斗的，他笑笑，你冲他不好什么都笑笑。为什么高僧大德到了最后，你不管骂他讲他什么样，他就阿弥陀佛，他已经超脱了，他不会，他是牧羊人，他不会跟羊在一起一本正经斤斤计较的啦。你说菩萨如果一个大法师他的境界已经像菩萨了，他会跟一般的人斤斤计较吗？好了，
情不重不生说婆，如果同修之间同性好友的形影不离，会不会容易进入轮回？因为两个好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新的缘分和因果，那么就容易进入轮回，是不是应该君子之交淡如水？
本身人跟人只是一种缘分呢，对不对啊？缘分有了嘛就大家相聚，缘分没了嘛就结束了呀。所以有的时候人很可怜的，哭啊哭啊离不开他，实际上就是缘分没了呀，哭了也没用啊，离开了呀，对不对呀？
对。
所以叫你们菩萨为什么叫你们要想开想明白，人生不常在的呀，哪有永久的事情啦？你们告诉我世界上有永久的不啦？没有的呀。所以菩萨叫你们不要伤心不要难过，好好修心。你要想真正得到永远在一起，你 到天上去，因为在这个人间他是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呀，没有不散的宴席的呀。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师父，请问在很高的空间维度里面，是不是已经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了？是不是只有六道才有时间跟空间的概念？没有时间和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人间和的空间和时间全部都是幻境吗？
所以在一种没有这个空间的感觉当中，他看人间他当然是感觉是个幻觉了啊，因为在天上，真正的天上，你时间他因为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乐，而且他本身这个在超出了四维空间之后，他的纬度空间当中基本上是已经是超脱了一种啊，我们说的是一种像一个银河系啦啊，太阳系啦，已经超脱了。像这种在上面只是一种感觉做事情啊，我感觉哎有多少时间了，我去做件什么事情，我感觉多少时间了就做件什么事情，这个就是叫自由。比方说你今天要上班，你今天说今天不上班，你一天你想干嘛就干嘛，是不是很舒服啊？是不是时间过得很快啊？如果你觉得今天晚上这个我在做多少事情，我下午到了我下午四点钟钟我要去上班了，你心中还是有这个时间概念的话，那你做到三点钟啊两点钟的时候你就开始慌了，四点钟要走了，这就是概念性的问题。所以真的到了天上了之后是无忧无虑的呀，所以为什么要极乐世界了，快乐想干嘛就干嘛，在天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到哪里拉一朵云踩在脚下飞过去了，还要买票啊，对不对啊？什么都不要的。所以人的意念，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了呀。你说你一个人虽然住的一个房子很小，但是你的脑子里想我要到那里去，一想想来会笑的，我在那里了，我想到了过去，是不是会笑啦？你的脑子是自由的呀，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了，它不受纬度空间所束缚的呀。所以人的身体受到束缚，但是境界它不受到束缚的呀，它是超出那个四这个我们说四维空间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在十善道，你比方说你在天道的王当中其实已经是自由翱翔了，但是你要真的超出六道的话，那你这个是完全是已经 进入的虚无的空间了，虚幻的空间了。他已经是觉得没有空间了，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完全都是空的，这就是完全就是自由的，听得懂吗？脑子里想什么就出来了。比方说，你曾经脑子里想我要一朵花，一朵花就出来了呀。你说我要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出来了，就这个概念呀。我说你这个大脑思维里面的空间，你多自由了。你比方说你现在肚子很饿，你说我现在想吃点什么东西，你觉得你感觉你吃了，你不就是很开心了吗？对不对啊？就是这就是六祖慧能电影里面你们看到过吧？啊，有几个这个强盗就叫他逼着他们要吃肉，要六祖慧能，他就拿块肉放在这里，他就一人扔给狗吃了，然后他就说啊，人家说你怎么不吃啊？我吃过了，啊，我一年当中已经吃过了。啊，意念当中已经用过了，就实际上就是讲的这种超意识的一种感觉。那菩萨就是修的就是一种超意识呀，就是超出人间的意识，超出一种天界的意识，啊，完全到了一种无我的境界。无我是什么？没有自我的，没有自己的，没有自私的，所以没有我，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就根本没有自我的。
在节目中，有的同修家里有灵性，但同修不知道，也没念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但师父看到他念给自己要经者的小房子，有些被房子的要经者拿走了。也有一些情况，虽然同修自己一直念小房子，但没有念给房子的要经者，所以房子的要经者一直没有拿到小房子，就一直在家里。请问师父，我们给自己的要经者的小房子，房子的要经者真的可以随便拿吗？
我告诉你，你给他小房子烧的话，他有个先来后到的。如果他跟你有缘分，他要的急，他就可以先来拿。听得懂吗？
懂。
但是提示你要想要给念给他的这个灵性，他不一定先拿得到，你继续念。没有办法的，那一个第一个灵性拿到了，他走掉了，第二个就顺灵到他了。
如果家里一般上没有问题的，没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需要偶尔要念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吗？
偶尔你感觉你才偶尔的呀，你没有感觉有灵性，你偶尔干嘛啦？听得懂不啦？感觉有灵性你就念经啊。
好，感恩师父。我们家佛台阳台是落地大玻璃。有一块玻璃是固定不动的，想在那里挂大悲咒字画，但晚上拉上窗帘后，大悲咒就在窗帘的外面了。请问师父，这样可以吗？
没关系的，嗯。
好，感恩师父。
师父在给同修看图腾的时候，看到有的同修身上有很大的灵性，而且已经对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是师父可能会开始念几十张、一百多张小房子，让灵性先离开。而有的同修可能是一些肠胃啊等看起来没有那么严重的病，但是师父可能会开几百张小房子。那请问师父，大灵性好超度，小业障难消，是这样吗？是不是就是虽然有些小病，可能是因为几世积累的业障，就需要长期不断的念礼佛，慢慢消业才行呢？
是的，他真的是这样。你这个想法，这种研究啊，这种理解是对的呀。因为有的时候叫小鬼难缠呀，那大的灵性你好超度啊，他走了，对不对啊？一些小鬼啊，你得罪不了的。你曾经得罪他，我就不给你，或者我就不卖你账，我就给你弄，他弄了你头痛，然后你再给他念了，他就不卖账，就死盯着你，他就不离开，那就不停地给他念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开示。
嗯，
国内外有从事交响乐的音乐界人士发现，在这个演奏乐曲的专业群体当中，包括已经达到很高造诣的，就是存在非常多数量的人都患上了忧郁症啊、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这些精神病的疾病。那么，请问师父，这种现象是为什么？是不是跟从事音乐这个行业有关系？是什么因缘造成的？
都有的，各种情况都有。有的人弹钢琴，因为弹的都是古曲嘛，因为音乐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无国界的嘛，因为有的时候就会造成你的伤感呐、啊，比方说你弹的那个贝多芬的、啊，对不对啊？莫扎特的、啊，像这种都是亡人的东西嘛，对不对啊？而且你拉音乐的人比较伤感， 啊，你搞音乐的人比较柔情啊，伤感啊，感情比较有时候比较内涵。你看拉小提琴的人感觉拉得来好的就像指挥一样，那指挥的人简直就是像个神经病一样。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那种感觉呀，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看，你要是不讲指挥，不是神经病吗？听懂了吗？
听懂了。
他那种感觉，那种 feeling， 他是从内在出来的。你知道，用心的人很容易得忧郁症的了。
就多愁善感。
啊，懂不懂啊？
懂。
谈恋爱为什么容易得忧郁症啊？用心的呀，谈了开心吧。所以很多人在那一谈恋爱，拿个手机一会儿看，一会儿看，一会儿看，看看来了没有，来了没有？哎呦，真的，你说的用心的事情，当然容易刺激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
像这种搞音乐的人，要多念大悲咒的。
好的，同修的一个梦，他梦到看到天空上很美，然后就拿出相机拍天空。在对焦的时候啊，镜头里就出现了很多的天人。同修惊喜的就马上下跪。
做梦，做梦，
对，做梦，
啊、
做梦，
那是真的看到了。
嗯。然后他意念里他们是八仙，八仙就对同修说，你哈哈大笑不尊敬，要收你。同修就吓死了，解释说弟子学佛多年没见过菩萨，头一次见菩萨，所以才这么法喜，就一直重复这句话，然后就醒来了。那么现实中这个同修他并没有供奉八仙，请问师父，这个同修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不是啊，他应该在梦中也看开天眼了呀，他看得见的呀，他上去了，上去之后等于一个小顽童了，
啊，
啊，讲话对菩萨不尊敬呀，
啊，
但是菩萨可能跟他开开玩笑的。
就是说八仙说要收他，不是意味着他有劫是吧？
不是，这是说他你哈哈大笑，对菩萨不尊敬呀，我们要收你啊，这怎么怎么，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
是你啊？
不是，是同学的。
有位同修有一次在家里念经时，看见很多灵性，灵性跟灵性之间争先恐后的向经文要同修要经文，同修非常害怕，就默默地向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请求，然后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法身马上就到。有一天晚上，同修准备上床休息时，突然之间又看到家里进来了三位蒙面人，其中两位站在门口，另一位站在房间里，把同修吓得瞬间冒汗。请问师父，这三位蒙面人来自哪里？跟这位同修是什么缘分？还有这位同修应该怎样做才能使得自己以后不要再看到这些？
他就是因为阴气重的人都看得见的呀，如果阴气重的人，生病的人，要死快的人，他都看得见鬼的呀。蒙面人们就是鬼呀，三个。你看看他一叫观世音菩萨，叫师父，师父就跟菩萨来了。我所以跟你们讲了，他也算，因为他有这个功能，他在梦中啊，他能够有这个功能。他是现在真实现实当中眼睛看见的吗？还是做梦啊？
他是现实眼睛看见的。
哦，那就是他已经有一点开天眼了。嗯，你要叫他好好念经的，他欠的很多呀。有很多人来拉他呀，
好的，
明白吧？
嗯，
像这种都要马上要念小房子的，不念小房子不行的，明白了吗？
明白。
嗯，
有位同修想以他刚刚过世的家人的名义祝愿我们观音堂的花果，请问师父这样做可以吗？还是最好以他本人的名义供养观音堂？通过给盲人烧送小房子来超度他。
这个可以，就是说不要用亡人了，亡人已经走了就不要用了，明白吗？
好，明白。
以下有个梦境，请师父慈悲解梦。
你赶快说吧。
同修昨晚在睡前与同住的义工谈论白天做义工时遇到的事情，交流了自己的想法。当晚这个同修就梦见一个池塘的水面上漂浮着许多被毒死的鱼，水里出现一条眼镜蛇，这条眼镜蛇将同修的右腿咬了一口。
哎呦！
同修在梦中的意念是被蛇咬到了，
哎，
赶紧要看医生，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请问这个梦境是否与睡学谈论法会的事情有关？
不一定是法会，反正至少说他惹灵性了。蛇就是不好的，明白吗？被蛇咬到的话，那就是有倒霉的事情发生了。赶快念啦，礼佛啦，可能讲话不如理不如法啦，或者他自己有业障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小妹妹啊，
感恩师父。
你要赶快叫他念小房子来消除业障，否则不消除业障的话，他的现在的情况会非常糟糕，他会倒霉，可能还会有供业。
感恩师父。
请师父慈悲解梦。同修的先生的母亲在2005年因癌症去世，同修当时没有学佛，而且和过世的人有冤结。大概在3-4年后，同修第一次梦到这个亡人穿着西服，在很明亮的地方告诉同修要多干点家务活，之后一直没有梦到过他。同修现在学佛1年多，在今年中元节前突然梦到这位亡人穿着衣服在一个有点黑的地方坐在床上，从一段距离之外骂同修。
他下来了。
是的，是的，感恩师父。
掉下来了。
是的。他的周围好像有很多那种像木乃伊一样的人，一个个的接着。
全部在地府啊。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同修醒后觉得很奇怪，这么多年没有梦到过他，突然梦到境况就这么大差别，便许愿并烧送了21张小房子给他。前一阵同修在一早醒前梦到同修和他先生住的那个房子里的一个房间里，一个独立的洗手池上放的架子上有3个很新很漂亮的像香炉一样的东西，环境很白亮，中间那个香炉里还插着香。在意念中是
不干净啊。好了，好好的去改变就好了，插香炉的地方佛台的地方要换。
是的，可是这个梦中是意念中是这位亡人也开始想供奉佛菩萨。
没有事了，跟亡人给他超度就可以了。好了。
好的。
亡人想供奉佛菩萨们就是要小房子呀。
好的。好的，就是说这些都是他的物品和他的打算。
嗯。
所以就是小房子。
好了，不要这么执着了。
好的，感恩师父。
好的了，听你今天普通话的，讲的这么标准，不要卖弄都不好的。实实在在像咱小朋友念了乱七八糟都没关系的。
好的，好，对不起师
父。你要记住了，在我们学佛上不能做作的，任何一个人做作就是不是实心的在修，很自然的跟人家讲话都真心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师父就不喜欢，因为我看你们把你们当未来的菩萨，你说哪个菩萨在天上以后会做作吹牛撒谎的，实实在在的就讲话就讲了，都实实在在讲。像我们秘书处一些小女孩，有的时候讲话嗲嗲的，我马上就骂她了。嗲什么？有什么好嗲的？
对不起，师父。
好了，讲下去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啊，谢谢。
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持，广州有缘。
啊，听得懂吗？很多孩子啊，就是不能就是说有一种表现欲那种感觉。对不对啊？
有位佛友许了愿清修，梦见先生对其他女人好，他心里非常不舒服，这算不算违愿？是不是要忏悔？又或者是他的梦考还没过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跟你讲，如果他已经许愿清修了，他先生梦到有其他的女人的话，有2种可能性，一种是未来可能要做个思想准备，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这个劫过了，都有可能的。像自己梦考也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说你已经许愿清修了，你就希望先生如果没有到这个境界，你就先不要许愿，如果先生到这个境界了也许愿，那么你们再许愿一起清修，否则的话他要是你清修他不清修的话，他当然就到外面去找了啦，那就给自己增加很多的压力了啊。师父慈悲跟你讲这些话，听得懂吗？
师父慈悲开示。梦见亡人追着一个小孩要小孩赶紧吃饭，是什么意思？请师父慈悲开示。
啊，超度的孩子啊，家里有人超度孩子久啦， 一个亡人追着一个孩子要他去换呐、啊，就是要投胎啦，这个孩子要跑啦。
感恩师父。
同修佛台设在纽约，因为家庭原因可能不再回美国了，他想把菩萨请下来，请问他可以在国内念礼佛，然后请纽约的师兄帮他把菩萨像请下来吗？请问替他请菩萨像下来的纽约师兄应该如何祈求？
念念经就可以了，跟菩萨讲 好吧，自己要念念经口进口业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很多佛友已经念经很久了，但身体总是不好，对自己和菩萨没有足够的信心，如何增强自己和对菩萨的信心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对佛对菩萨的信心要增起来的话，首先要时间长，第二要有恒心，要天天念经，天天拜菩萨，而且不能懈怠，然后菩萨就会给你显灵，你就会越来越好了。